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在这里天成跟小燕呢把一个大门打开了、
哦、
就是恩典与真理的大门我们打开了、
啊、我喜欢这道大门的
啊，你那你请进来吧
啊，我请进来也请听众朋友进来吧，
对，我们在这个当中享受这个真正的恩典与真理啊。
嗯，今天呢早上呢我们的老板就跟我们分享了一些事情，我觉得挺特别的，我都把它记在心里边。他说呢，作为上主或者作为主尔萨的门徒，这个门徒的字我们形容为好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入师弟子，
嗯，
一个师父的弟子。那作为一个弟子呢，有三样事情呢是很重要的，也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头。第一个呢，就是在上主的帮助之下呢无惧怕，你不需要害怕。那第二个呢，也是在上主的面前呢常喜乐，要经常要笑的。可是第三个呢，听了之后呢，有点让人费解。
嗯，
天成，请问你还记得吗？
好像记不住了，好像是有患难的哦。
有患难，他说持续性的麻烦、
嗯，
麻烦的事情呢，还是会一次又一次的冲着你来的。所以说，可能我们信奉其他的拜偶像啊，其他的宗教会跟你说啊，你相信这个神像呢，他就会保你一生平安呢、啊，一帆风顺呢、啊，就赚很多钱，财富满满的这种。可是呢，跟随我们的主尔萨呢，告诉你，你将来也会有持续性的麻烦、
嗯，
也会有很多挑战，也会有很多困难。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信这个上主有什么用呢？可能会这个疑问呢。
其实你无论你信不信任何的宗教或者有什么信仰来讲，其实我们人生活在地上呢，都是有很多的麻烦、很多的困难、挑战的。
嗯。
但是唯一不同的是，我们信了主以后，主在保守和看顾，更是能够给我们喜乐。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内心是充满了平安、
嗯、
那这个呢就是任何的其他的宗教没有办法给的。
对，没错。那天成，我想问一下，最近了，不要问你太久以前的事情，有没有被人麻烦过？
当然肯定是有被麻烦的、
说来听听看、啊、
然后我也麻烦过别人嘛。
嗯嗯嗯，实际的例子有没有啊？
啊，被麻烦的。
嗯，被麻烦的。
被麻烦，就比如说，哎呀，你这一想，我还是想不起来了。
我给你时间想想吧。
嗯，那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我暂时没有啊，感恩感恩。但是我的朋友，很好的一位朋友，他发短信给我说，哎呀，惨了惨了，我家的菲佣啊，他逃跑了。
啊，还有这事啊？
为什么呢？
欠钱。
欠钱呢？
你看，我猜对了。
我就说，哎，那他欠多少钱？他说大概4-5万。左右，那个高利贷已经不停不停的打电话骚扰他了。我就说，那你要不要帮他还嘛？虽然说4-5万，也是能应付到的金钱呢。他说，其实我以前已经帮了他很多次，他已经一次又一次的问我们家借钱，问我妈借钱，问我爸借钱，但是一直都没还。没想到这一次竟然这么严重。
那问题是，他跑能跑到哪里去呢？
跑回菲律宾哦。
哦，那钱怎么办呢？
钱就是他替他还喽，那不然
最后还是让他去
还，对，还是让他帮忙。其实呢，在我眼中，我这个朋友他是一个很好的主人，他对他的费用是非常的好，不是那种很刻薄的那些，给他买衣服，给他买吃的。有的时候我们想当一个好人不容易啊，你帮不帮好呢？你不帮，你看着他死吗？难道？
对，因为这是跟你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如果你不帮，你说我不管了，那他怎么办呢？他面对很多的这个问题，追债的人肯定就追到你家里来了。
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如果你管的话呢，可能这个是不小的数字哦，几万块钱哦。
几万块钱也说不定，可能
所以一咬牙就替他还掉，就了断了。
嗯，
所以我觉得人生在地上呢，真是有很多很多的麻烦。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不同的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有主的帮助的话。我们真是像刚才所讲的，不惧怕，而且什么大喜乐是吗？
大喜乐，经常喜乐啊！
嗯，
那接下来让我们听听看，优素福他好像也受了一点麻烦，也面对一些困难，那到底他怎么样去化解呢？请听《圣人小传》。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欢迎回族朋友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我是马云，云彩的云。上一次我们说到圣人优素福被主人的妻子诬害，下到监牢里面去，失去了自由。相信这段坐牢的岁月比之前在波提法家中做奴仆的日子来得更痛苦。过去优素福只是身份卑微而已，现在他背负了犯罪者的名声，这对他以后的生活肯定会带来很多的不方便。在今天的社会里，一个曾经犯罪坐过牢的人，就算是获得了释放，要再融入社会也不那么容易，何况是那个年代呢？优素福被诬告无辜的入狱，将来的际遇真是无法估计。如果你是优素福，你会怎么样度过在牢狱中的生活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并没有自怨自艾，因为有主与他同在。圣经说，但耶和华与优素福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优素福的手里，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优素福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优素福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正因为有主的同在，优素福的恶劣的环境下也能安然度过。优素福真正获得主的施恩，就是在监狱里的岁月。那个时候，优素福得以认识了埃及王的大臣，就是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他们都因得罪了埃及王而被关在护卫长的牢狱里。这正是优素福被囚的地方，这两位法老的重臣同样被私狱交在优素福的手中，由优素福负责管理。就这样，他们有机会相处和认识。在囚禁的日子里，这两位大臣在同一个晚上各自做了一个梦。到了早晨，优素福进到他们那里，看见他们忧愁的样子，就问他们原因。于是他们就把自己所做的梦告诉了优素福，优素福为他们解梦。按照梦里的情况，优素福告诉酒政，他将于三日之内官复原职，仍旧侍立在埃及王的身边，和以前一样为埃及王倒酒。至于膳长，他的梦境想然和酒政做的不同，同样是在三天之内应验，但膳长却不是官复原职，相反的，膳长会被挂在木头上，有飞鸟来吃他的肉。优素福在解释梦以后，他提醒酒政，在官复原职的时候要纪念他，使他脱离牢狱的生涯。在三天之后，他们所做的梦真的应验了，酒政官复原职，而膳长也好像优素福解释的一样被处决了。可是酒政却忘记了优素福这个人，并没有为他出头，并且帮助他呢脱离牢狱。回族朋友，你可以想象得到优素福这个时候他的心情吗？他是何等的难过和失望，以为有一个重见天日的机会，却又变成了失望。重获自由的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好，我们下一回再来讲优素福的经历。
曾经彷徨无助， 经历了风霜雪雨，在我小小的心灵里有着刻骨铭心的回忆。我才知我遇见了你，生命开始有奇迹，我的一生要为你呼吸。哦，主耶稣，我爱你。哦，主耶稣，我要紧紧地跟随你，用我一生去荣耀你的名。曾经不知所措，但如今我在你怀里，因你奇妙慈爱的带领，我的灵开始苏醒。我才知我遇见了你，生命不再泄气，我的一生因你更美丽。主耶稣，我爱你。哦，主耶稣，我要紧紧地跟随你，用我一生去荣耀你的名。
天成呢，对于你来说，你的生命意义何在呢？
生命意义，我觉得我们以前呢，觉得就随便过这个日子啊，就过一天算一天。但是当我信了主以后，我发现呢，人生呢其实是有个终点，这个终点是通向永恒的。所以我信了主以后呢，就开始有了真正的这个永恒的这样的意义的，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当我不断的在追求，不断的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发现我的人生所做的一切都跟这个终点是离不开的。所以我觉得就像刚才所诗歌所唱的这个名字啊，生命的奇迹，在我的人生的里面其实有一个奇迹，就是我的一切都转到了永恒的里面，所以我的生命里面自然是一个奇迹。
对，我也是啊，就像刚刚那首歌最后一句歌词说，要用生命去荣耀你的名。到底是谁的名呢？就是我们尊敬蛮有能力的上主，我们要荣耀他的名。
刚才讲过这个人生里面有三样东西啊，影响到人，不惧怕，大喜乐，还有什么麻烦来的？
持续性的麻烦。
持续性的麻烦，我觉得其实人呢，有的时候真是有持续性的麻烦，有的时候呢，也让我们遇到一些让我们惧怕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不同的，就是在这个当中，真是有生命的奇迹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啊！
我也觉得优素福他的经历呢，也是一个生命的奇迹。但是呢，刚刚听完《圣人小传》呢，我倒是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天成老师啊。为什么优素福能那么快就做决定去帮那两位官长去解梦呢？他有什么能力能够说出预言的事情呢？
我觉得两方面吧，一个可能是他人本性就是这样的，品格就是这样，就是有的人是天生的愿意去帮助人，可能他的这个天性就是见到有人需要的时候他去帮助。另外一个，我觉得他的生命里面有个主在他里面的帮助，所以呢，唯一的能够给他解梦的就是他喽。
对啊，如何去判断到底是吉梦呢还是噩梦呢？如果我说错怎么办？比方说今天有一个人跑到我面前说，啊，小燕，我昨天做了一个噩梦，你帮我解一下吧。那么怎么回应他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般人做不来，除非是主给你的特别的恩典。
对，没错。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优素福他是在监牢里面受苦嘛，明明知道不是自己的错，是冤枉的坐牢，可是他并没有很伤心很绝望，反而是关心 跟他一起坐牢的两位官员呢，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点。到底他的那个平安是从哪里来，我们都很清楚，是从他相信的上主而来的。
嗯，所以呢，在这个优瑟福的人生当中经历了很多啊，高高低低的，特别是他人生里面受到很多的羞辱啊，很多的一些麻烦啊，但是呢，他能够在他的品格，在他的生活里面显出另外一个生命，他不是苦读，不是谩骂，而是一个真正的喜乐。
对，这是我们都要学习的事情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与尔撒相遇。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在天经当中讲到有一个犯罪的女人，她在公众面前呢受到了很多的羞辱，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
他一直在寻找你，他一直在等待你。今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与尔撒相遇相知。
今天来让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统计吧，请问您每天花多少的时间来反省自己的言语行为呢？又用多少的时间去论断批评别人的言语行为呢？第二题，请问您当你犯错的时候，得罪别人的时候，你又用多少的时间来原谅自己？当别人犯错得罪你的时候，你又用多少的时间去原谅别人呢？不知道在你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可曾发现，原来人总是习惯以宽容对待自己，以严厉对待别人的。其实啊，在主的眼里，每个他所造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大家同样的有瑕疵，大家同样的有权承受主的恩典和怜悯。人类喜欢彼此的定罪，尔撒来教我们如何彼此相爱。从此每一个经历过主恩典赦免的人，就学会了什么叫宽恕。对于那个住在耶路撒冷橄榄山附近的妇人来说，他真正的生命是从与尔撒相遇的那一刻开始的。在经历了尔撒宽恕的一刻，他同时也宽恕了自己，宽恕了别人。假如不是尔撒对他说了那一句话，他肯定会死在众人的论断和指骂声中的。约翰卷八章一到十一节正记述了他的屈辱和释放。那是耶路撒冷一个特别炎热的日子，闹哄哄的城市聚满了大批的人群，有一些人怀着宗教的虔诚，为感谢主赐予他们丰收的一年而来，预备在这里度过为期一周的祝棚节，但也有一些人为了要做一些不该做的事而来。这些人当中有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正计划怎样设计陷害尔撒。这一天，他们压着赶着一个满脸泪痕、身体发抖、头垂得不能再低的女人，走到本该来是用祷告敬拜主的圣殿里去找尔撒。那时尔撒正在圣殿里教导百姓，然后这个衣衫不整的妇人和那些来势汹汹的法利赛人就一下子把群众的目光吸引过去了。法利赛人命令那妇人站在群众当中，面对着尔撒，对他说：老师，这妇人正行淫之时被捉拿的，穆撒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叫他怎么办呢？ 法利赛人说这样话的时候，目的是要看尔撒出丑。他们问尔撒这话，分明是要为难尔撒，因为如果尔撒回答是照摩西的律法治死那妇人，这样尔撒就犯了教唆人反抗罗马法律的罪。但假如尔撒说不应该治死他，这样尔撒就显得是违反穆撒的律法，纵容犯罪了。如此他们就可以任意控告尔撒反革命的罪，或者是背叛祖宗的罪。行淫时被捉的妇人此时好像一个棋子，羞愧地在一面等候残忍的裁决，一面忍受着法利赛人的凌辱利用，同时忍受着群众的议论纷纷。一个个厌恶的眼神，一句句刺人的话语都冲着他而来，却没有听见有人问那奸淫他的嫖客在哪里。现在这一刻，他的罪赤裸裸地暴露在众人面前。身为一个人，他再没有任何的隐私和尊严，他自己也知道这一次自己是必死无疑了。他只是奇怪，他只听见众人的声音，却听不见那被称为老师的尔撒发出的任何的声音。
遇到他之前，我任何事情都是靠自己，有时候心里很苦啊，看不到盼头。
遇到他之前，我以为人的病痛，无论是身体上或者心灵上，只要找医生就可以了。
遇到他之前，虽然我做了很多功德的事情，但还是不敢肯定自己无常以后到底要去哪呢。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该咋做了。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我知道该咋办了。
他就是尔撒麦西哈。
群众还在议论纷纷，文士法利赛人不住地逼迫尔撒定妇人的死罪，但尔撒只是沉默，弯着腰用指头在地面上画字。尔撒的沉默镇住了由虚谎、羞辱、仇恨和论断交织而成的凶险。之后尔撒慢慢地直起腰来，平静地对众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说完了又一次弯着腰开始用指头在地面上画字。众人听了尔撒的话都愣住了，尔撒的话将他们的眼目焦点从别人犯的过错转移到了自己身上。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走出了圣殿，最后只剩下尔撒站在妇人的面前。行淫的妇人慢慢地抬起头，不解地看着尔撒。眼前这个名叫尔撒的老师，先用沉默遮盖了他的羞辱，后来又用一句话救了他的生命。这是他生命里第一次感受到别人对自己表达的尊重和怜悯，这种感觉太奇妙，太复杂了，以至于他感到自己还有尊严的同时，他立刻感到自己的罪。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谁？怎么能够在他的身上发出圣洁的光辉？从他身上感受到真正从正义而来的安稳和平。假如他真的要受审判，他宁愿由眼前这个人来定他的罪。然后他听见尔撒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怯怯地说，主啊，没有。然后妇人又听见尔撒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妇人的新的生命就从那一刻开始了，她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但在圣殿里，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定她罪的人居然不定她的罪。她没有说她没有犯罪，却是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更叫她从此不要再犯罪。主尔撒一句宽恕赦免的话，为他开启了一条新生命的道路，让他知道他还有以后的生命，还有回转的余地，他可以重新选择自己要过的生活，而这一切都是眼前这个人赋予他的，眼前这个站在圣殿里的老师为了他承担了文士、法利赛人并群众的辱骂和愤怒，而这一切他本来是不需要去承受的。为什么他能用这么大的爱来关怀帮助一个与他无关的罪人呢？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一句话牢牢地埋在了妇人的心底，这一句话让他在圣殿里再一次地抬起头来，能有勇气有机会活下去。因着这个人的拯救，他以后将好好地珍惜自己，不再放纵视自己为粪土。行淫的妇人在黑暗里犯罪，在众目睽睽下被揭发，文士法利赛人在大白天跑到圣殿里告着妇人，似乎做着很光明的事，但他们心里的诡诈阴险也是逃不过尔撒的眼目。在主的圣所里，每一个人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将无所遁形，每一个与尔撒相遇的人都会赤裸裸地在他面前展示出自己的生命。然而尔撒却没有定我们的罪，却是自己承担了由罪而来的难堪和死亡。面对圣洁的尔撒，有人选择了逃避，有人罪蒙赦免而得新生。假如我们活在尔撒的年代，又身为圣所里听尔撒讲道那一群会员中的一员，你会加入定罪人的行列吗？还是向其他的人宣告尔撒赦罪的大爱呢？
主是公义也是慈爱的，他在人的生命里面显出他奇妙的恩典和作为，所以这也是生命的奇迹。
欢迎你发短信或者发电邮给我们，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或者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的话，也欢迎你提出。我们很希望呢跟每一位听众朋友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1，前面呢请注明恩典两字，就能跟我们联系了。
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